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5月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近日从官员到媒体猛烈炮轰中国产能过剩论，称产能过剩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又一个话语陷阱。那么，仅以电动车为例，中国是否真的存在产能过剩？在另一方面，中国通过新的关税法，是否在为贸易战升级做准备？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2024年北京国际车展正在进行中，中国国产电动车成为了这场车展的主角。与此同时，一场有关中国电动车产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争论正在激烈展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先后访华的过程中，均向中方提出了有关担忧。耶伦财长4月25日更是对路透社表示，在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上，拜登政府不排除任何选项。与此同时，欧盟也正在对中国电动车出口展开反补贴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4月30日在记者会上称，美方在炒作中国产能过剩的虚假叙事。中国官媒也齐齐上阵驳斥产能过剩论，称这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又一个话语陷阱。那么，中国电动车产业到底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这仅仅是一场口水仗，还是决定国际贸易走向的关键辩论？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文教授，其实中国在4月份以前是承认自己有产能过剩这个问题的。我们看到产能过剩这个词啊，在官方的话语当中常常出现，但是最近被欧美一施压，尤其是4月份产能过剩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国际热词之后，中国方面又开始否认自己有产能过剩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基本事实入手啊，从经济学的原理来看，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有没有什么通用客观的评判标准呢，文教授？
我们现在不谈的这个具体那个电动车什么的，我们就抽象的从经济学理论来说呢，产能过剩是相对于这个消费不足这一点。那么一般的来说呢，就是说如果在那个正常的一个价格水平上，那个这个一个国家的这个工业产出来的那个产品，大大超过了那个需求，那么，如果在存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首先大家判断是这个产能过剩，那么然后呢就要做一个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有可能是需要若干时间的，为什么呢？它首先是通过那个价格那个暴跌以后呢，这个有些企业因为它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所以它承受不了这个价格下跌，那么它要逐渐的退出这个领域，那么就完成这个产业产能就是逐渐减小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同时我们还要研究，就是这个消费不足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可能是因为收入分配当中有这个制度性的影响，那么要进行制度性的一些改变，使得这个消费能够普遍的提高，来满足这个人们购物的需要。那么所以呢，这个问题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但是从简单的来说，从一国的情况，如果没有贸易的情况下，如果产出的产品卖不出去了，那你就知道这个是产能过剩了啊。那么在一个有国际化，有那个全球化，有这个大量的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呢，这个产能过剩呢就表现为什么呢？就一个国家就是突然大量的向那个其他国家出售，而且价格呢要比别人要便宜得多，那么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就是大家对这个国家的指责，认为这个国家是不是产能过剩了，你现在大量的出口，因为也有这个后果，会使得这个进口国这个产业会萎缩，会崩溃，然后产生大量的失业，然后就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等等等等。所以呢，就是在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环境之下呢， 各国非常强调有序化，就是你可以扩张你的贸易，如果你觉得你有比较优势啊，你有什么什么，但是你必须要注意到对方国家的承受的能力。为什么WTO 给中国15年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超过这个，远远超过15年时间的所谓宽限期，中国当时就是说一定要有序，如果我这个突然开放，那么全世界的这个先进的产品啊，好的产品啊，那中国人肯定就去抢购那个外国产品，那我这个经济不是崩溃了吗？那么等等等等，那么大家都是很谅解嘛。所以就是说，如果世界对中国是谅解，那么中国现在也应该以一个谅解的一个心情说，哦，我也不能去冲击这个世界市场。我先说到这儿啊。
嗯，是，文教授刚才在给我们解释产能过剩的时候提出了两点啊，用来评判是否产能过剩的表现。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国家生产出来的东西在自己这个国家呢突然卖不出去了啊，另外一方面呢是突然开始大量的出口。那么这两种表现在这个中国的电动车的这个问题上，是否是能够证明中国的电动车存在产能过剩的这两个因素呢？因为我们在看到中方在反驳产能过剩论的时候，常常引用的一个数据呢叫做产能利用率。比如说他们引用数据说，像长安、埃安、理想这些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他们的产能利用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那比亚迪在2023年的产能利用率甚至是高达159.5%。相比之下，韩国现代汽车的产能利用率只有23%，起亚汽车的产能利用率只有25%。那么中方就常常用这些数据说，你看中国车企的这个产能利用率这么高，就是像文教授刚才所说的，不存在这个卖不出去的问题，怎么会是产能过剩呢？郑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论证？
产能过剩这个对企业家来讲不是一个命题，它是一个管制经济学的命题，就是从政府角度来讲，我把它叫做发改委命题，就是。因为在一个假定的一个全球市场或者说一个自由市场经济里头呢，刚才文教授说的，产能过剩，它实际上也可以叫消费不足啊，这个是一体两面，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么，不管你企业家生产是为了获利嘛，如果说整个行业都不挣钱，那很确定的就说这个时间点是属于产能过剩。但是我们并不假定官员比企业家更聪明，也不假定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责任心对他投入的资本的盈利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当这个中国的政府说中国的某个行业产能过剩的时候，或者说美国政府啊指责中国的某个产业产能过剩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认定啊，它是一个政治命题，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的一个命题。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产能过剩的指责啊应该用在传统的燃油车上啊。刚才您讲到了起亚啊，这个产能利用率只有30%多。那实际上中国现在啊，去年成为汽车第一出口大国，大部分是传统汽车，不是电动车。那为什么欧美对电动车这块反应就特别厉害呢？实际上啊，耶伦的说法呢，如果你低价给我卖某个东西，我会给你写一封感谢信。但是呢，我推测他为什么现在他要写批评信，原因在于呢，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落后产能不是欧美关注的问题，欧美关注的是新能源绿色经济这一块，这个是作为一个欧美的一个增长点。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每买一辆这个电动车都会有6000-7000美金的补贴，欧盟也是在进行补贴。所以我看到欧洲的一种观点呢，就是说各国啊不应该搞制裁啊，应该这个竞争补贴，看谁补贴更狠。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儿呢？实际上中国的补贴政策正在退出，而且中国的电动车呢基本上是民企。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一个来中国的电动车的本地的这个销售量呢已经超过了燃油车，这个跟全世界的市场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如果我们做一个产业分析认为电动车是鼓励的方向，是未来的话，那么为全球而生产，那中国这个产能可能在某一点你说是过剩的，但是从前瞻的角度来讲，我们从过去美国的汽车业那 初期的时候也是几十家上百家的企业，对不对？所以这个产能和你的需求的扩张是有关系的。你譬如说你随着你的这个充电桩啊越来越多，那你的对电动车的使用的环境越来越友好，那么包括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文教授讲到的说，如果说你以低价出售叫倾销了，低价现在问题在于呢，中国基本上不补贴中国的电动车了，现在是欧美在补贴。另外一个呢，他在卖往欧洲的电动车，因为美国基本上很少见中国的电动车，欧洲卖给欧洲，欧洲的市场是比较友好的，卖给欧洲的电动车是中国的销价的两倍，所以他没法认定是倾销，就是他在中国赚不到钱，在国际市场能赚到钱，能赚到钱意味着什么？有需求。所以您刚刚讲，如果说是中国市场来讲，可能这个需求处于一个阶段性的饱和状态，但是呢，对欧美市场来讲，它是正在新兴的一个市场。所以现在从欧洲政府、美国政府，他们是担心什么？我费了半天劲，我在补贴我这个新能源汽车，但是呢，你的这个汽车业已经新能源汽车已经形成了规模，相当的规模。那你又以低价，在我本地市场来讲是低价，以低价的来冲击我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实际上我们知道产业保护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所谓的传统产业落后产业要保护，一种是新兴产业要保护，可以说纯粹是一个政治决定，它到底要保护这个传统产业还是要保护新产业，它各有不同。传统产业我保护我的就业啊，可能解决就业人口更多，新兴产业我保护我这国家的在这个新赛道上的这种领先性，这都是政治考虑。我觉得从纯经济学的角度考虑，中国的产能过剩，比如说钢铁业呀、造船业啊，可能真的是造成冲击的啊。但是呢，在电动车业，我倒觉得，我看了大量的中国政府的官媒或者说他的研究部门的一些辩护，我觉得还是言之成理啊。就是说，在全球市场范围内看，中国的电动车并不能构成一个叫做过剩的说法。
文教授，您是否同意刚才郑先生所说的，就是如果从经济事实来看的话，中国的电动车并不构成产能过剩。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中国常常说的产能利用率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在提产能利用率的时候往往只提头部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其他的企业中低端的企业不提了，他们认为这样的统计方式是合理的。文教授，您觉得这是合理的吗？
刚才那个郑先生自己也承认，就是这个电动车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上它是过剩，那么因为是相对于中国的那个需求，它是不能够完全消化的，那么它现在大量的出口，对吧？那么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了。那么中国现在呢，我觉得世界上可以有两个理由来缓解中国目前大量出口那个电动车的这个造成的冲击啊。第一就是有序化，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因为 WTO 里面那个有关规定里面也是强调，就是在那个因为全球化它肯定是要重组这个世界这个产业分布，要因为本来是每个国家什么东西都要自己造，那么全球化了，那么当然大家只造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要逐渐的退出，但是这个退出一定要是有序的，也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就大乱了嘛，对吧？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因此呢，就是我觉得各国有权就是把这个问题去向中国提出来，说是你对我的国家造成了某种冲击，因此你要减缓你的出口的量，对吧？等等。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就是中国这个经济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经济？你不能够说是我们就完全不考虑这个经济的，它的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呢？它还是一个党国体制，它的那个企业如果需要的话，它可以跟党库和国库相通，对吧？也就是所谓的那个补贴，或者这个补贴前期它受到大量的补贴，后面我上次就已经提出来，叫马克思都已经受到了不公正的那个对待。所谓的不公正的对待是相对于美国的企业和那个欧洲的企业，为什么？他到上海是全国也可以说世界上这个接差地数最高的一个地方之一吧，结果就是他就几乎是免费的得到一块奇大无比的土地， 这个在其他国家不可能的嘛。你要么到沙漠地带，你可以也许可以获得这样的那个廉价的土地。你在上海的浦东，你拿到一个土地，然后呢又给他低息或者无息的贷款，这个就是一种补贴嘛。那么他造成这个规模以后，当然他那个现在他很得意啊，他的那个这个产量比较大等等等等，对吧？那么他又带动了中国的那个本国的那个电动汽车的那个制造啊，升级换代等等。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大，所以呢。我觉得世界各国那个包括美国啊什么欧洲什么都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你这个体制之下你是没有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出来，因此你的要素的价格都是扭曲的，对吧？然后呢你可以来进行各种这个倾销的那个战略，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这个地租那一块是免费的话，另外呢你又可以大量的雇那个农民工，而农民工呢他那个在那个中国的劳动市场上他是受歧视的，因为他跟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够那个团圆的，然后呢小孩什么的还不能带到城里边来的，都那个留在乡下，那么对这样的工人当然给的工资可以很低，那么这个全世界都做不到这一点的，全世界工人都是要求那个家庭要团聚的，小孩要团聚的，那么在中国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低人权的优势。那么然后用你像那个连那个马斯克自己本身都不好意思了嘛，说哦我还是加点工资吧，这个中国工人那个那么勤劳，我加点工资吧，结果政府还说你这个是扰乱中国的劳动市场，不准，这个事情都发生了。那么这个就有广泛的报道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从要素的价格开始，因为要素的价格它是构成所有产品的最基本的价格，如果从要素这个最低层次上它就已经发生了各种扭曲的话，那这个产品当然就是扭曲的，对吧？所以在那个 WTO 里面呢，还有那个在 WTO 之前也有 GATT 嘛，就是各国呢它是怎么来说呢，他说如果不承认你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话，就不再用你这个国家本国的价格物价水平来计算你的生产成本，而是要用那个类似于你这个发展程度的一个国家，但同时大家又承认它是市场经济，好比说那个巴西、墨西哥，像这种地方，因为它那个收入水平啊，它的那个发展程度啊，跟中国有点类似嘛，那么就把他们的物价水平，特别是他们的那个工人所要求的工资，对吧？他那个同样一块土地，一般的那个这个地租水平都要计算进来，那么再来看。你中国这个价格为什么那么便宜呢？你是不是这个价格要素那个要素的价格发生的那个扭曲呢？对吧？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那个墨西哥和巴西都对中国啊，现在不是那个发达国家提出那个对中国的批评啊，就这些国家都提出批评啊，说是我们这个国家受不了了，对吧？要发起那个调查，所以呢，就说明呢，就是说如果采用巴西或者墨西哥的价格水平的话，那么显然。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汽车的价格水平是低于这些国家的价格水平的，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了嘛，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里面这个可以争论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即使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都是可以很多的，而且这种争论最后是有助于这个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另外呢，可以普惠于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的，
是
因为如果使得中国人民的那个收入水平那个提高，那个福利水平那个提高，那对中国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么中国自己来消费大部分的那个产品，那么对世界的那个冲击就会减少。
是我们稍后会具体来讨论这个问题哈。其实刚才文教授提到的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电动车出是不是以低于的这个市场的价格在对外倾销？那我发现中国的媒体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就是一会儿说自己的电动车跟这个同类别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电动车相比价格并不低啊，所以不存在这个低价倾销。那一会儿又说自己的电动车享有这个价格的竞争的优势，是因为自己的产业链齐全或者有国内有充分的竞争等等。所以就是也不知道一会儿说是低一会儿说不低啊，到底是怎么来定义自己的这个价格优势的。但是整体上而言，那外界还是普遍认为中国电动车的是享有一定的这个价格的优势。那像刚才文教授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优势是怎么来的。有些人认为中国电动车曾得益于补贴，但有些人认为补贴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像刚才这个郑先生也说过，现在补贴期已经过了，反而是美国、英国、欧盟的国家在加大对电动车的补贴。那这个郑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中国在电动车问题上所享受的这个所谓的价格的优势？为什么能够卖得这么便宜呢？
您刚才讲到产能利用率的问题，我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啊，中国电动车产能利用率大概从76%降到了65%，那还是相对还是可观的啊，可观的一个就是平均的。您刚才讲头部不是很高吗？实际上平均的是65%啊，那比传统的汽车业还是要高很多产能利用率，那就说明这个在替代过程中啊，在绿色的这个电动车在替代燃油车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效率啊，所谓是生产效率，这个一方面可能是有这个劳工资本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个管理和供应链的问题。那么从这一块来讲呢，中国的电动车业因为它等于是前面走得比较早，走得比较早，它形成了一种规模经济，尤其是特斯拉到了中国之后加速了这个进程。我们知道特斯拉的上海工厂生产了一半啊，应该是去年的概念吧，生产了一半它的这个全球产量啊。那借着这个特斯拉的上海工厂呢，实际上中国的那动力电池像宁德时代呀。啊，那么相关的这个供应链啊越来越紧致，那这个对于节省这个成本或者说生产的效率来讲，你没有形成规模的这个国家，你是没法跟它去比较的。就是你可能在刚起步的时候，你如果拿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来看，它是属于一个亏损状态，亏损时候需要就政府补贴给它才能够。维持继续向前走。当然了，政府补贴可以加快这个企业这个行业发育的这个过程啊。但是如果说，当然这个行业如果本身是赛道是有问题的，那个政府补贴可能是一个灾难。当然我们不管怎么讲，政府补贴本身是会扩充这个产能的，扩充这个产能的。那么现在就是欧美它补贴的这个情况下，可能还面临着一个。你面对一个更加这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链的冲击，实际上中国的出口的电动车，特斯拉是一大块吧，其他的，欧洲的一些合资车也是一块啊，也是一块。那么包括你像奔驰啊、大众啊，包括丰田啊，他们也都在和中国的电动车业在进行合作，因为燃油车要转轨的话，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困难，就像我们。过去用手机用的这个模拟式，手机诺基亚时代，它是诺基亚为王的，但是呢，到现在来讲，诺基亚已经退回到它的中间这个产品状态，基本上消费市场看不到了。原因就是这是一个巨大的跳跃。那么实际上在电动车行业来讲，我们可以就是屈指可数的所谓的头部企业啊，像比亚迪，像这个特斯拉啊，那你传统的汽车业你基本上都没法放进来，你谁去会考虑福特呀、宝马呀、奔驰啊、丰田呀？这是转型困难，这是个大断层。所以这个大断层，如果说世界各国政府都认为电动车是方向，而且呢，汽车业也认为它是一个方向的话，迅速的产业化，之后肯定是一个恶性竞争。哦，这个恶性要打引号的。是一个恶性竞争，那因为你只有在这种赛跑中，而且是一个中长跑，才能最终得出优胜者。我们从经济学考虑，你不会认为那些破产企业，就一开始它就是过剩产能，这是竞争的代价。因为最不跑到最后，你不知道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如果说从一个，这个发改委的角度来讲，他希望有一个最优的。适配于需求的一个产能，我觉得这个是不存在，这是标准的计划经济思维。
那么中长跑最终谁是赢家和输家？现在美国和欧洲在做的事情是否是想要来进一步的让这个比赛变得更加的公平，推动这个比赛尽快的进入到一个下一个阶段哈？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电动车的数量是很少的，去年一年中国直接对美出口的纯电动车总价值只有不到4亿美元。而刚才郑先生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电动车虽然很多，但是很大一部分钱其实是被美国和欧洲的车企赚走。 走了。比如说特斯拉在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车出口到欧洲，也算是中国的出口啊。但特斯拉是个美国企业。再比如说像上汽名爵呀、吉利领克、东风奕捷特这些出口到欧洲的大户，他们都具有外资的背景，并非是中国的全资的车企。文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这种刚才所说的这种全球化的融合啊，是否像一些中国学者说的，大家有钱一起赚，商人这个一千会自损八百？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美国和欧盟为什么要对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的产能过剩如此警惕呢？文先生。
就是我有一次也在那个 VOA 的节目里面说，就是中国能够比较低成本的生产大量的那个电动汽车，本身这个事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啊。你因为这个首先这是一个方向，是清洁能源，然后呢现在那个年轻的一代都纷纷那个热爱环保，所以呢这个市场是很大的一块。那么中国有比较大的那个产能，这个当然是不错的，对吧？现在那个问题的焦点是有序还是无序的问题，是第一点，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如果中国这种模式，就是他用那个扭曲的这个要素市场的价格，那么用那个党国的体制，因为他现在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企业在那儿搞那个世界性的竞争，他背后都有强大的政府的。好比说那个，你看这两天那个对马斯克又欢迎的不得了，那个本来是禁止他的那个车子在中国这个畅销，为什么呢？因为凡是有那个列为那个军事什么基地附近的地方，你都不能去，政府的机关一律不能去。那么你像这些购买的人，很多都是有那个军工背景的或者有政府背景的，他们的钱多嘛，结果这些人反而是不能用这个车子的。那你要老百姓去买，那当然没有那么多人买，那么就大量过税，那么就大量向出口，对吧？那么结果这两天你看那个马斯克受到那个李强总理的接见，然后那个通知他说是取消了啊，对你的所有的限制都取消了。那么但本身当然我是认为这个是好的了，欢迎他。那么也就但是也很可怕，就是说就是他可以不是通过一个很长的那个一两年三四年的一个法律程序，他就是政府一句话就一会儿就禁止，一会儿又取消，对吧？那么就说明这个里面这个中国的法治是很成问题的，他是用党国的体制在扶持一个企业，然后用这个企业，对吧？特别是一个美国的一个企业到世界上去打头阵，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中国就世界各国必须要对此要提高警惕，就是说世界各国的企业一般都是自己在那儿奋斗嘛，孤军奋斗嘛，对吧？他跟党库和国库没什么关系的嘛，你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嘛。但是中国现在不是的，中国只要是他愿意的那个企业，他可以无限的跟那个党库和那个国库通起来。那么对这种模式，我觉得通过这个电动车，世界各国呢是对中国这个模式，它最后对世界的一个冲击，现在高度警惕，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WTO 它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这个一个组合，就是世界市场经济体的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组合。当时对中国加入呢，就是各国具有大量的这个担心，因为中国的体量实在非常的大，中国人又是非常的勤劳勇敢，然后更主要的是它背后有一个党国体制。党国体制特征，它可以把那个全国老百姓的消费压到最低点，一旦需要，它就是战争时期了，这是一个革命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了，它把全国人民的那个消费压制到最低，那么然后它要支持哪一个企业，就可以把它弄成世界最强大的一个企业，对吧？它现在那个党也经常说嘛，就是要把国营企业，对吧？做大做强，这是通过市场在竞争吗？这是由市场来选择胜者还是败者吗？不是的，它是通过党，通过政府要让某些企业，好比华为那个一个很莫名其妙面目不清的一个企业，就把它做大做强，对吧？那么这样的一个对这种模式，全世界一定要高度警惕。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各国没有这个体制，那么然后出现这么一个怪物，他我说的怪物是经济上的一个怪物，那么然后呢他去一个去那个，因为呢经济学上这一条我想稍微用这个几秒钟的时间讲一讲，就是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就是说你的产能越大，你的平均成本就越低， 那么像中国这么体量，而且现在已经那么大的，对吧？有40亿人口，那么他可以先把自己关起来嘛？他已经关了15年了嘛？那么以后还可以在某些领域上继续关，对吧？那么然后呢，把某些企业这个他单方面的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把这个规模做大，然后呢平均成本弄得很低，然后呢一旦他觉得自己已经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他就打开。他就说啊，我开放了，然后就指着人家是搞贸易保护主义啊，不开放啊，什么要剥夺中国人的那个发展权利啊等等。其实他已经把自己的那个怪物已经培养好了，一个巨兽已经培养好了，又到世界上去通吃。他现在要打哪个国家可以打哪个国家。那么对这种模式，那世界各国应该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呢？我觉得深层的一个办法还是要回到，就是要鼓励中国进行药猪市场的发育，让那个药猪市场能够发育出来。然后呢，让这个全国人民能够分享这种繁荣的好处，那么能够消化大部分的本国产品，对吧？美国他现在为什么他在全世界有那个说话的这个道理呢？他这个市场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包括中国，现在两个国家其实这个关系已经相当的敌对了啊。那中国现在最大的出口国单一的一个市场还是美国呀。最大的顺差还是从美国来的呀，对吧？所以美国它是承受了全世界的那个产品的泛滥，但是它没有轻易的说我要关门，我要怎么怎么的，对吧？但是对中国这么一个特殊情况，现在大家提出警惕，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嗯，刚才文教授提到了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所培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怪兽。郑先生，您觉得中国为什么最近很集中、很高调的在驳斥产能过剩论？他们所紧张的是不是恰恰就是西方认清了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对中国的曾经过去的一种发展模式的反击呢？
文教授，这个论述为什么重音这么大？文教授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命题。什么命题呢？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国家采取奴隶制度，就打个简单比方，就是这个南方邦联，那么如果说有一个南方邦联，那么他的在这种经济竞争中，他采取像中共这样的，他采取一个国家公司化的一个做法啊，进行非常强的产业政策和这种金融扶持政策啊，那么另外呢又采取一种这个户籍制度啊，造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贫困人口，那么贫困人口他们到工厂，那就是改善他的收入，大概能够比过去的收入能增加好几倍啊！在最初的时候，实际上呢，它是会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冲击力啊！这个在哪儿体现的比较多呢？在传统的所谓中低端的产业里头，但是在这个电动车业呢，它实际上使用的这个员工要比这个传统行业燃油车的这个工厂要少得多啊，少得多。所以现在的一个困境就在这儿，就是说实际上它是在一个所谓的高新技术领域，这个就直接冲击到了欧美的它看好的下一个赛道啊。所以我更多的从这个地缘政治的角度，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待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当然对中国来讲呢，它有双重焦虑。第一个来讲呢，所谓的中低端制造，这它看得很清楚啊，中国往后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叫做老龄化、少子化啊。那么未来是在东南亚、在印度、在墨西哥这些新兴国家，这个后有追兵，那么前有压制。压制呢，就是美国所采取的所谓的芯片工业啊、AI 啊各方面，只要是高新技术领域，它都要压制中国的这种向上的发育。那么，同时呢，中国现在呢，我们知道它的经济成长中间，它要解决这个就业问题，要解决这个政府的财政问题。那么，传统的这个发展路径，它没法转轨，就像 刚才文教授说的，你要让内需增加，无外乎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加大资本投入，资本更多的资本带来这个收入的增长，但是这个资本的是外来资本，外来资本的投入。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调整分配结构，调整分配结构就是说人民要过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你得一个小政府。你不能搞那么多的军工，那么多的这个武器装备，你不能搞那么庞大的政府，付出那么多的维稳费用，这从这一块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刚性约束，它不会变的，因为这个一方面是习近平的大国野心，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共产党的维持统治的需要，所以这个它不能动啊，军事的开支，这个维稳的开支不能动。官僚费用他不敢动，也可能那些裁了那些人就变成李自成、这张献忠了，他不能动。那么他不能够从结构上增加居民消费的这个口。但是我们也知道，居民消费现在基本上被锁住的一个是房地产这个中产阶级基本。
是好，我们刚才谈论到了很多关键的要点，其实跟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也是相关的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和郑旭光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中国通过新的关税法是否为贸易战升级做准备。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5月1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次会议4月26日通过新的关税法，其中第18条规定，任何国家或地区违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贸易方面采取禁止、限制、加征关税或者其他影响正常贸易的措施的，对原产于该国家或者地区的进口货物可以采取征收、报复性关税等措施。中国把这样的原则写入法律，释放哪些信号？是否在为新一轮的贸易战做准备？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以及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文教授啊，有分析认为中国在此刻通过新的关税法是在向美国和欧洲发送警告，也就是说中国有能力啊，也有决心来反制他国的关税限制。您是否认同这样的一种分析呢，文教授？
我认同。那个其实中国那个为什么从那个2012年以后吧，那个应该更严格的说，应该是2016年以后，因为2016年的这个欧美日，所谓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陆陆续续的发表政府声明，否认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 因此呢，就是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交往当中，将不再享受市场经济地位。这个当然只是当时只是一个口头一个书面的一个声明，那么后续的动作现在都来了。那么一开始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对吧？在这个川普执政的那段时间有一个贸易战，那么现在中国呢作为一个反应，那么现在也修改这个关税法，那么提出来就是等于是一个警告，就是那些国家如果既跟中国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啊，或者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又对中国加税的话，那么中国有权这个也对这些国家进行报复性的征税。那么这个当然是它还是一个被动的，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些国家敢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也会这样做，对吧？等等。那么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利用这个15年的所谓宽限期，它没有进行这个特别大的改革。因为你自己回忆一下的话，那么从7、8年以后，中国其实就做了两件事儿，那么是赢得了世界的好感的。一个是把中国的那个农村的那个农奴制，也就是人民公社那个解散，那么农民总算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还有呢获得了对1年辛勤劳动以后的劳动果实的占有权。那么使得农民当然生活是相对于人民公社来说是大大改善了。那么另外呢，他们也获得了所谓的某种迁徙和工作的自由，可以进城打工。那么这对农民是一个是极大极大的改善。那么这个全世界都是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对吧？也就解决了那个中国的温饱问题。那么第二是90年代，就是朱镕基这个当总理那段时间，完成了一个很大的改革，就是把50万家这个国营企业私有化了。那么只保留大概500家左右的这个特别大的这个国营企业。那么这些国营企业现在都变成了垄断集团了啊。那么因为国家要执行这个做大做强那个政策嘛，把那个党库和国库都向他们那个开放嘛，所以现在搞成那个世界这个巨头。那么但是呢，当时50万家中小型的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更给世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的印象啊。那么这个是在那个 WTO 加入之前已经完成，所以呢就是中国说我已经有那么多的那个市场导向的改革，对吧？都涉及到亿万人民的每个人的生活的。那么 WTO 呢当时是欢迎中国进去，而且呢还给中国15年的时间。中国进去以后你仔细看，就是几乎没有大的动作。他到2013年吧，那时候那离开那个所谓的15年宽限期结束还有3年的时间，突然提出来说我们要这个发育这个要素市场，要加快发育要素市场，然后又要有市场来决定性的配置资源，对吧？这个当然也是给世界有很好的印象。那么在这个3年当中呢，世界还是就在等待嘛，看中国会做什么动作嘛。结果其实不是，中国根本就走回去了。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就一边通过一个决议，一边就走回去，就说我们有底线，什么东西不能动，什么东西不能动，那么就开始就大规模的迅速的往回走。那么其实他就准备好我要用党国体制来对待2016年以后全世界醒过来的，说啊，我们中国没有改成市场经济以后，世界会也许对中国要采取一些措施，对吧？那么我就用党国体制来对付你们。所以中国早就已经开始对世界发动了那个贸易战了，现在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表现，都是这种决心的表现。那么现在呢，中国现在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东西南北中一切都要由党来决定性的配置，决定性的决定那个所有的东西。那么从那个资源的配置到那个收入的配置分配，收入呢，就我想稍微讲一句话啊。收入，其实在世界各国，在市场经济国家当中，它是通过要素的这个第一次的分配，因为要素它要流动过程，它一定要给它钱嘛，它会作为流动起来嘛。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好比说，我举个例子，中国土地每一寸土地现在是城市用地全是国家的，那个农村用地它是这个集体的。 但是他又说这个集体是自愿组成的，这完全是一个谎言。因为为什么？因为既然你是自愿的，自愿所谓自愿的最重要的标志是能自由退出，你自愿进去是不算什么东西的。你像那个股市，大家上当进去，它好在什么呢？就是说你觉得上当了，你可以退出啊，你可以把你的股票卖掉。但是中国现在农民是进去以后就不准出来了。你要出来，当时有的就是2017年什么，有各地都有农民要求这个退出，就带了包产到户分到的那块土地，我也不要多，我也不要追到49年土给以前怎么怎么的，我也不要，我就是你现在给我这块土地按人头分的，我要退出，这个土地就是私有了。镇压，对这些农民全是镇压。那么你说这个土地制度是一个强制性的，
是
对吧？完全违反土这个要素市场的，因而是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这么一个制度，现在还存在。
所以中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下违反要素市场，也因此引发了这个西方和美国的更多的担忧。那中国通过这个新的关税法又表现出来，像刚才文教授所说的是这样的一个要打贸易战的决心。我不知道这一点这个郑先生您是否同意呢？就是说而且进一步说，这个关税法当中有关报复性关税的这个条款，除了这种信号意义，有多大的实质意义？我们知道中国以前也不缺乏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措施，只不过大多依靠的是这个行政法规，那现在把它上升为法律，是否算是一种升级呢？你怎么看？
我认可升级论啊，认可升级论，它就是向世界表明我是法治国家嘛。我就像刚才文教授批评的，马斯克一来啊，见了这个李强，马上很多事情都好办了，这说明还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或者党国体制国家。那么通过一个法律上啊，把这个明确下来，那么所谓的有法可依，那么在世界上舆论场上它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啊，这个欧美日还有这个新兴国家，它基本上都是言论自由和这个民主的国家，那么舆论场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如果说中国它能够表现得更加得体，那它是加分项，这是软实力。过去他们可能在国，它有一个适应症，就是在国内它采取另外一套东西，这个作风很容易带到国际上，但国际上不吃你这一套啊，所以呢，它得做另外一套，为国际来量身定做啊，另外一套的，这个做法。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您刚才讲到，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押宝押在出口上，就是又回到了过去以这个出口带动经济的这个模式上。我们过去经常讲呢，所谓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啊，主要的是投资，表现为出口，消费一直是被压抑的，一直被压抑的。那么现在呢来讲呢，就中国的政府推动的投资。你譬如说房地产的投资，你譬如说基什么建设投资，这个都属于真的对于中国来讲是过剩的，因为中国的房产没法出口到国外，中国的基础建设这些设施没法出口到国外，所以它基本上处于完成状态。那么只有这个出口这一项，但是出口这一项呢，实际上大部分80%以上是由外企和民企完成的，而且民企的份额呢，这两年持续在上升啊。那么外企起个什么作用？外企起一个鲶鱼效应，我带来先进的管理这个模式技术还有这种市场，它起个这个作用，带头羊的作用，像马斯克的特斯拉，像苹果公司都起到这个作用。但是呢，民企呢就一哄而上，围绕这个大型的外企，它构成一个产业链。那么最后呢，它可能升级掉，就把你挤掉了。但是这个过程本身是市场和政府行为融合在一起的。
对，现在中国押宝在出口的这个问题上，是否会造成中国和美国以及欧洲的这个贸易关系更加的紧张？我们看到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4月16号的一场听证会上就表示说，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动用各种贸易工具来应对中国的非市场行为，其中就包括301调查。拜登总统在同一天宣布把中国钢铝产品的关税税率提高到现有水平的3倍。那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 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几天之后，中国宣布了反制啊，对产自美国的丙酸采取了临时性的反倾销措施。所以我想继续请教郑先生，您觉得这一系列的互动是否标志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了呢？
我觉得中国和全世界的贸易战都难免啊，不光是美国，欧洲还有新兴国家啊，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中国它现在就是一个出口带动的这个形势，而比过去变本加厉的，比前20年变本加厉的回到这条线路上了。那这样必然造以它中国的巨大的产能啊，到2030年跟专家估计是全世界40%的产能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它是可以说倾销的猛兽，那么也会造成一个巨大的反弹。那么巨大的反弹，如果把中国产品都堵回来，那中国的这种多个行业的这种大萧条是海啸一样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看到中国政府也有声音出来，就是像文冠中教授说的，要有序，要有安排，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考量。因为所谓的生产过剩的这个争论，基本上不管它是辩护角度还是攻击角度，都是根本都是一个政治考量。而中国的这种政治结构的刚性，让它实际上可以说眼睁睁的这一关可能很难闯过去。
嗯，文教授，您是否同意刚才郑先生所说的中国这一关可能很难闯过去？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之后，这个贸易战呈现出来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说是沿着价值链啊一路往上打，从低端产品打到高端产品。那么再比如说欧洲的态度现在也在发生变化，您觉得这些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来撬动这场贸易战的天平啊，文教授？
我觉得中国国内啊，不是说没有人知道这个目前中国这种态势啊，用那个国家主义的办法，用那个国家去支持这个某些产业，然后让这些产业到世界上去通吃同类的产业，然后呢主导世界的这种想法的幼稚性和那个所谓的短期性。因为你把世界都搞成这个样子以后，那以后你在世界上怎么继续跟人打交道呢，对吧？你不能搞成一个全球化，那个又口口声声的搞那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对吧？你不能搞成这个样子的，你应该是人家有饭吃，你自己也有饭吃，对吧？等等。那么但是中国现在呢，确实像那个郑先生刚刚说的，那个现在那个国家主义的这个想法它很多，而且它又转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就是觉得你要打压我们中国人，要剥夺我们中国人的发展权利，剥夺中国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时在那个19世纪末叶，这个所谓那个产业政策，当时叫优生工业论，对吧？李斯特那个提出来的，就是针对这个德国，它是一个后起国家，然后等到它那个崛起的时候呢，发觉那个世界都已经瓜分完毕，那么就耿耿于怀，然后就不停地向那个英国、法国挑战，然后呢引起两次世界大战。这个背后就是这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然后呢觉得我们受欺负了，我们要怎么怎么的。那么最后当然对那个世界，特别是欧洲造成了巨大的那个损害。那么我认为呢，就是从现在的角度，美国呢一方面当然要警惕中国这个模式是不是在21世纪竟然又要重复一遍，对吧？用国家主义的那个办法去推这个自己民族那个产业的那个向全世界的扩张，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还是要帮助中国认识到，就是基本上你还是应该让你的产品啊，大部分在国内被消费掉。你像美国为什么在世界这个有那么多的朋友，他就是这个开放自己的市场啊，他购买了全世界的大部分，也不是说大部分的产品，但是至少是很大一部分的产品吧，对吧？他提供别人发财的机会，那人家当然感恩呢。那么中国现在这个态度就是很奇怪啊，中国现在最大的外汇来源、高科技来源、什么人才培养的来源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是现在要跟美国搞成一个仇敌一样的一个情况，就说明啊，中国这个民族的那个狭隘民族主义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了。那么怎么办呢？我觉得现在那个 这个中美之间多谈谈，对吧？然后呢，特别是因为中国国内还是有很多那个改革有改革意识的人，他们懂的，就是说，你想那个从那个78年一直到那个2016年，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然后呢，使得中产阶级逐渐的从本来不到几千万，后来变成了4亿左右，对吧？那么即使农民工没有得到就是公平的对待，但是相对于他们在人民公社时期，那是一个天一个地了，对吧？他们那个有3亿农民工也进城，半个脚已经进入了这个城市，对吧？然后获得了大量的信息，了解了原来人们是可以这样生活的等等。那么另外呢，5亿农民也至少有一块地可以种，对吧？
是，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民间的很多的意识已经发生了改变，即使是在北京这个管理团队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人能够看到问题所在。但是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大脑。结合我们上半场所谈的中国对于产能过剩进行严厉的驳斥，还有我们下半场所谈的中国通过新的关税法这一系列的举动，是否说明主导北京的人其实根本不想好好谈呢？我想请问郑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说法？有分析认为北京现在的做法只会逼着美国进一步的去打关税战，您是否同意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到昨天的政治局会议已经通过7月份要开这个三中全会，我想很多答案会在三中全会上出来。当然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已经预告了很多信息，大家可以去看。那么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党国体制，现在的这个所谓过去的改革开放，我看文教授是比较嘉许的，说有一些有识之士或者说比较理性的人，像我觉得他们是聪明的农奴主阶级统治阶级，他是处于两批人，一批是聪明的，一批是这个蛮勇的，蛮勇又狡猾，那是习近平这一批人啊，就是他们两批人这种结合，时而以这种蛮横的面相出现，时而以非常柔软的身段出现，欺骗性是非常强啊，这个也可以说是共产政权的一个特征，因为共产政权一开始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他就得包装自己，因为他要建造一个所谓的没有私有制的、没有家庭的一个社会全球，那完全和几千年的所谓私有制传统或者说市场传统是冲突的，和自发秩序完全是要颠覆掉的，所以他一定要包装自己。那么包装中间呢，我觉得有一些他的生存本能、斗争本能包括统一战线的这种话术非常有欺骗性，非常有欺骗性。所以呢，我觉得三中全会可能又要展开一轮新的欺骗策略。那怎么说呢，我觉得世界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权呢，必须好好研究，而且多应该听一听中国人怎么评价这个政权。因为你要真心的关注它，而且你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你得了解民国历史啊，你才能看清楚他的文本背后他要想干什么，他要想干什么，而不是说这个，因为他给你一个无限的希望，实际上呢他掉头的时候通过习近平一夜之间就掉头了，让你非常恐惧，结果他马上要开三中全会，提出来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活力，你是不是觉得他又要回去了啊，就是因为你这个根本的体制你不改动，我说你面临一个越来越有经验的非常聪明的奴隶主国家，你除了摧毁这个国家、拆解这个国家，你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跟他能打交道还能够占上风因为他学习你啊，他用市场的方式，他不像前苏联一样只能偷技术，他现在让你的企业来把你的技术换市场，对不对？
是，
学到你的技术，完了大规模复制。
现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正在反思的这个战略上的问题哈。好的，非常感谢郑学光先生和文冠中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